朝见你，
因为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你用你的爱保守眷顾我们到度过以往的年日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献上我们微薄的奉献，求主来悦纳。天父啊，你也提醒我们，主啊，我们都是将从你而得的再献上给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你是我们的保障，你是我们的安全，你是我们的喜乐，你也是我们的安息。所以天父，让我们将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你的同在，让我们里面就有盼望跟喜乐，因你的同在，让我们就有力量去走前面人生的道路。天父啊，求你临格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带到三位一体上帝的团契当中，使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有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主在主的真理里面被引导被开启。谢谢主，将这一场的礼拜全然向主交托，求主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也愿主在我们当中赐下恩典，使每一个亲近主的人都蒙神的眷顾。也奉耶稣的名祝福普天下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场所，让每一个寻求主耶稣的人今天都得到平安跟喜乐。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段的圣经，在新约的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我们看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十一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啊，这里讲到耶稣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好，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先读一遍。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阿们。哎，这段经文我们其实应该也不陌生了哈。十个得到耶稣医治的人，有几个回来感恩啊？只有一个。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治好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那九个在哪里呢？”哎，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那九个在哪里。那我要大家想一想，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治好了有十个人啊，那九个在哪里呢？耶稣讲这句话的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是觉得很受伤。你看，我一直在付出，可是都没有回报，是不是这种很受伤的心情？还是觉得很可惜？还是觉得很可惜？哎呀，这九个人已经都经历到身体的医治了，却不知道来跟从我得灵魂的救恩。哎，你想一想，耶稣的心情是什么样？是觉得很受伤，还是觉得很可惜？
可惜，
可惜啊！受伤是觉得怎么样？我应该得到的没有得到，就觉得很受伤；而很可惜是觉得什么？他可以得到的却没有得到，我替他觉得很惋惜 好，所以我们一定知道耶稣不是在那个很受伤的状态里面讲啊，我来世界一直都付出付出付出，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爱我，你们都没有回报我，不是的不是的，而是耶稣怎么样，他替那些人可惜，好像已经到主的面前了，已经经历了主的恩典了，却没有更深一步得着这个生命的救恩，所以耶稣在这里叹息，那九个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开启呢？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信心呢？为什么不能牢牢的抓住救恩，有生命完全的更新呢？好，那今天如果耶稣看见我们，如果耶稣想到我们的时候，哎，我们是让耶稣的心里很喜乐，很得安慰，还是让耶稣为我们叹息呢？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以前呢，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啊，都是从那些长大麻风的人角度来讲啊，说他们会呼求上帝啊，然后他们会来感恩。但这一次呢，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从耶稣的角度。啊，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因为圣经主要就是向我们介绍耶稣的，介绍我们这位的一个上帝啊，所以透过每一段的圣经，让我们更认识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那今天呢，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呢，我们讲认识神的怜悯。啊，认识神的怜悯。现在我们已经看了这段的经文了，对不对？好，我们再回来想，这十个人他呼求耶稣说：“主啊，夫子，可怜我们吧，医治我们吧。”这是一个祷告，对不对？请问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有信心？就是这些人到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特别有信心？有没有？哎，其实你看了后面就知道他们不是很有信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们只是个利用耶稣，或者只是病急乱投医嘛，祷告又不用花钱，对不对？呼求耶稣成就成了，不成也没有损失嘛。所以你看到后面那个九个人得了医治以后，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说明他们开始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啊？不是的，他们开始是不是就一直就很尊重耶稣，就很爱耶稣，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要来敬拜他，是不是？不是的。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因为从后面来看，再来看就知道了啊、如果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以前常常就说嘛、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得到神的医治，好像我们用信心来换恩典。可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起码那个九个人都是没有信心的，他称耶稣都没有称耶稣是主啊。如果我们认真看圣经的话，他们怎么称呼耶稣啊？耶稣夫子。夫子好像也是个比较尊称，老师啊，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来做救主，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不像我们想象，因为他很有信心，所以他就得了医治，他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还得医治啊，没有信心还得医治，所以我们刚才焦点放在哪里？放在耶稣的身上，说明什么？原来耶稣是蛮有爱跟怜悯的。不是你的付出感动了耶稣，然后耶稣给你，不是因为你很优秀配得恩典，所以神把恩典给你，你不配。你来到神的面前只是病急乱投医，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只是试一下，可是为什么耶稣还给你？因为他是爱，因为他是怜悯。我现在再去反思自己以前的信仰，我发现我以前很多对圣经的了解其实是模模糊糊，甚至是错误的。我再去看我以前的信仰生活，很多是幼稚的，很多其实呢是跟神的旨意没有贴近的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是神给我的恩典啊，没有短少。就是我以前的信仰其实是很幼稚的，其实有的很多的信仰甚至是有偏差的。我觉得我很爱主，我觉得我信得很好，其实信得不好，其实有很多的地方还是得罪主，是主在宽容我。可是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信仰状态之下，我需要的恩典从来没有缺乏过。哎，但你听这个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听啊，不是说哦那没关系了，詹姆斯说了，反正信仰有错误有偏差，神也会给我们恩典。不是不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因为我特别虔诚，因为我特别热心，所以神给我恩典。不是，你一直都是软弱，你一直都是做的不够，但是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神把恩典给我们，阿门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哦，不是说我在神面前有可夸的，不是我在信仰里面付出了很多，所以我身体健康，所以我事业顺利，所以我婚姻幸福，所以我要的神都给我，因为我也很爱主，所以主也很爱我。不是，我们跟这个九个长大麻风的人可能都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并没有对他有很虔诚的信仰，并没有对他有很完全的信靠，可能有一点点啊，就是我们的信心啊，你竟然会来到神的面前就有信心，那个信心其实经不起考验的，那个信心里面其实是很不单纯的，那个信心里面可能是很多的杂质的，但是你知道吗？神仍然施恩给我们，哎，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本身就是爱，他本身就是怜悯啊，所以我们讲第一点怎么样？认识神的怜悯。透过这十个或者说这九个都没有怎么信心的人，都不怎么会感恩的人，好像只是要利用耶稣一样的，他们这样的呼求尚且都得了祝福，都得了医治。你一定要知道，大麻风得医治，那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小的恩典啊，那是极大的恩典。因为大麻风是个不治之症，而且我想现在小女孩如果脸上长个痘痘啊，都很痛苦，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大麻风是整个皮肤会溃烂，烂到个地步，鼻子会烂掉，耳朵会烂掉，甚至身上就是说整个皮肤都会溃烂，会发出这个恶臭，而且是跟人隔绝的，因为你是传染病，你碰到人就会怎么样，传染给别人。所以大麻风得到医治，那是天大的恩典哦，那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耶稣不是给他小小的恩典啊，耶稣愿意医治他们的大麻风哦，而重点是这些人不配。如果是我们会说，哼，早知道就不医治他了，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早知道就不应该给他，就应该让他在痛苦当中，那是我们。可是神怎么样？是怜悯的，他们呼求神就给他啊。但是我想一直要强调的一点是，不是他们呼求的很迫切，不是他们表现的特别好，不是他们里面有很宝贵的信心感动了耶稣，使耶稣给他们，他们没有。可是耶稣怎么样？还是愿意爱他们。所以这个怜悯是主动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吧。你今天遇到落魄的时候，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去找你一个朋友帮忙啊，这个朋友呢很热心的帮助你，然后你回来就说，你看我今天这个讲话特别有艺术，我就知道他爱听什么话，所以我都讲他爱听。你看他果然就帮助我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把焦点放在哪里？我表现好，我会抓住人心，我知道他喜欢啊，听什么话。哎，你错了，你一点都没有感恩的心，你明白吗？不是因为你的话术感动了人，是因为这个人把你当朋友，是因为这个人他有爱心，是因为这个人他很肝胆，他愿意付代价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你看，哇，还好我今天这个身段放得特别低，我今天这个讲话讲得特别好听，哎呀，所以他帮助我了。你错了，包括我们跟人的交往，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当中，常常缺少一个感恩，常常会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了。甚至一个乞丐，他今天得到别人的帮助，他会说什么？因为我扮可怜扮得很成功，所以他就帮助我了。不是，是因为那个帮助你的人，他里面有爱，它里面有怜悯，不是你有什么好的啊。所以我们讲在信仰当中，我们要重新的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上帝啊，你的爱奇妙啊！有一首诗歌说，主我想问一问你，那是一种很真实的情感。主我想问一问你，你为什么这样爱我？因为我越认识自己越觉得自己不配呀。主啊，我想问你为什么不肯放弃我，我这样的得罪你，我这样的伤害你，你为什么不放弃我？哎，当他会这样问的时候，他真的认识信仰了，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还不错，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还蛮执着的，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还很正直，所以神爱我。我真的想问一问主，主为什么你爱我？我跟这九个人一样是忘恩负义的，我跟这九个人一样，其实我来到你的面前动机都是不单纯的。主啊，其实我对这个信仰都没有什么兴趣的，我只是想你帮我解决一些问题就好，为什么你还愿意帮助我呢？如果是人会有可能被我骗了，有可能被我蒙过去。你是神啊，你是知道我一切内心的神啊，为什么你还给我恩典？为什么你还没有放弃我啊？这真的是我们要问的啊。那一个答案对吧？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想再读一段的经文， 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吧，这也是特别宝贵的一个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六节，在215页啊，如果你们翻圣经的话，新约是215页。第二章一到六节，我为大家读一遍。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哎，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怎么样？都是死人啊，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是跟神的恩典隔绝的。好，那神叫我们活过来，接着来讲，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讲到什么？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是顺服世界的，是吧？今世的，我们是顺服世界的，我们是顺服邪灵，顺服魔鬼的。哎，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说要爱上帝，也不知道说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是什么？按照世界的那一套做，我们甚至是按照那个魔鬼，按照那个邪灵的引导而做，是完全跟神敌对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也不会比别人好，不是你本质很善良所以神后来拣选你，我们跟所有人一样的，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本性里面的那些的诡诈，那些的自私，跟别人是没有分别的。好，接着来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再强调一点，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再去看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你没有比别人好一样的，你都是放纵肉体的一个私欲，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是被神讨厌的，是被神的公义要追讨的，可怒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家做坏事会很生气，你太过分了，哎，像我们这样不太正直的人，我们都会被人激动，对不对？那绝对圣洁公义的神看到我们以前那个暗中所做的恶事啊，神的愤怒是在我们身上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是放纵私欲的，我们是让神厌恶的，是让神发怒的。再接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节，这里讲到我们以前也没什么好的，有没有什么可以被纪念的？有没有什么蒙恩的条件？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但是第四节就把福音显明出来了。啊，为什么我还能得救？为什么我这么糟糕、这么败坏的人，是随从肉体的，是随从世界的，是随从魔鬼的人，我今天会成为神的儿子？我今天有天堂的福分？为什么？是我做了什么吗？不是。第四节，然而就是一个转折啊，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哦，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神的怜悯，神的大爱。原来我有今天不是我表现好，原来是那位神，他就是爱，他有大爱，不是小爱。好，小爱可能我还够不着，是放宽标准，再放宽标准，是大爱，使我被圈在这里面。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神的怜悯，神的爱。接下来那我们看看，我没有可取之处，我没有可以被纪念的，可以夸口的，然而我有盼望，盼望不在我里面，盼望在上帝那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第五节接着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以前是死的，死人你不能对他有要求，死人他根本不能做什么，是神的爱，神的怜悯，使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最后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在这里讲到神的怜悯，神的大爱，神的恩典啊，没有我们一点点的功劳啊。为什么你会得救？为什么你会蒙恩？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大爱，因为神的恩典。怜悯跟恩典都是什么？我们不配，但是却又得到了。主啊，你可怜我，可怜我是什么？我知道我不配，你再严厉的审判我都是公义的，你再 怎么样子来处罚我，我都无话可说的。可是因为你是怜悯，所以求你怎么样，用怜悯来待我，不要照我的过犯来待我，不要照我所做的来待我啊！你今天可以跟人讲没有用的，因为人没有怜悯，对不对？人说你这样做自作自受，你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对待你。可是神是怜悯，神是怜悯，神愿意来赦免我们，神愿意给我们的不配的恩典，神愿意仍然以爱来对待我们。所以感谢主啊，啊，这是特别宝贵的啊！神就是爱，我们对神就是爱啊。常常好像就嘴巴说，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话，常常讲的话，却没有明白的里面真正的含义。那我们讲到福音啊，我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啊？一直讲传福音，那问你什么是福音？有的人一下愣住了，哎呦，是啊，我都知道信耶稣就要去传福音，可是你突然问我什么是福音，我一下想不起来。哎，但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嘛，哈，我们应该讲什么是福音啊？哎，福音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总结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讲到什么？什么是福音？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吗？神爱世人，神爱你，神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让你信耶稣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阿妹吗？你本来按着你的罪，你被神审判是要下地狱的，可是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不可爱，你是罪人，你是长大麻布很臭的，你长大麻布会传染人的，不可爱。可是神爱你，你不可爱，可是神就是爱，他还是爱你，他爱你不是一点点爱，是大爱，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为你而死，让他的儿子来承担你应当承受的死亡跟咒诅，让你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那福音再简单一点讲啊，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耶稣爱你，就是上帝爱你，阿妹吗？啊，所以我们常常彼此祝福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可是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有感动吗？我们里面真的有感觉吗？上帝爱我，你知道吗？爱呀、啊，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啊。什么是爱？爱就是接纳，爱就是理解，爱就是关注啊，爱就是饶恕，爱就是陪伴。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小孩子常常会跟妈妈，妈妈你爱不爱我？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为什么？他觉得不被关注了，好像妈妈做其他事情，他没有来关注我。哦，我们需要被关注，我们需要我们被了解，我们可能里面有一些我们也知道不太好的想法，可是我们希望你要理解我，我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做错事，可是我们还希望怎么有一个人，他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哪怕我有时候耍个小性子啊，哪怕有的时候我不是做那个很正确的事情，我希望他能够包容我，他能够接纳我。我希望有人可以一直的陪伴我，我知道我还不成熟，我知道可能离我的成长还有很长一段路，在这段路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会有刺出来，我会有冒犯人的事情出来，可是我希望有一个人一直在身边容忍我，陪伴我，哎，这就是爱。附近的房子房价居高不下，很多人说房子是刚需啊，房子是刚需啊，因为孩子结婚要房子，怎么样要房子？但是我告诉你，房子不是刚需，爱才是刚需，阿妹吗？其实我们每个人里面怎么样都渴望被爱，但是我们很受伤，为什么？因为你希望能够满足你的那个对象哈。你希望这个人能够爱你，我希望我的爸爸爱我，我希望我的妈妈爱我，我希望我的姐姐爱我，我希望我的妻子爱我，我希望我的孩子爱我，我希望我的朋友爱我。哎，我们里面啊有一个爱的饥渴，因为什么？缺了太久了，缺的太多了。所以，但是你知道吗？你要求那个人爱你，你会发现他给不了你，为什么？他也缺爱啊，他也缺爱啊，他也需要很多的爱。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互相说你都不理解我，是吧？可是对方也很受伤啊，那你为什么不来理解我呢？哎，好像这个时候就进入无解了，就一个恶性循环了。感谢主，解决之道在哪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需要的那个完全的爱，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满足你，在世界得不到，世界最深的爱是吧？是夫妻的爱，二人成为一体，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敞开，夫妻的爱是最深的爱，这是个奥秘啊。啊，看保罗说，哎，夫妻的爱就可以预表神对我们的爱。那当然只是一个预表，所以夫妻的爱有的时候会到什么酒用尽的地步，爱不下去了。但是神的爱是那个原版啊，神的爱是个原版，通过地上的那个爱的美好，让我们更加去经历神对我的爱。神是那一个完全接纳我， 神是那一位完全的了解我、体恤我、饶恕我、陪伴我的那一位。好，所以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上帝爱你，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福音。所以整本圣经不是告诉你要怎么学大卫，不是告诉你怎么学亚伯拉罕，不是告诉你怎么学保罗，而是要让你认识他们所信的神怎样的祝福他们、改变他们，也会照样的祝福你、改变你。神怎样爱亚伯拉罕，其实神也照样在爱你。神怎样爱大卫，神也照样在爱你。神怎样能够在那些伟大的圣经人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与神相遇了，因为他们真的得到神的爱。我想讲这个因跟果一定要明白啊，不是因为他们伟大所以得到神的爱，是因为他们经历这个神的爱以后，所以他们成为伟大。阿们吗？他们跟我一样的，圣经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也会软弱的，也会失望的，也会有血气出来的。可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他相信神的爱，他去领受这份爱，他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所以今天从某个角度来，我们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只要你相信，你得到这个福音，你抓住这个福音，上帝，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爱我，虽然我有许多的软弱失败，可是你爱我，这个爱能够医治我。一个人被爱充满了，他就不会很急躁。一个人被爱充满了，他对别人怎么样，就有更多的一个宽容度。阿们吗？一个人被爱充满，他就不会去妒忌别人。一个人被爱充满了，他就不会老觉得啊，这个人亏欠我，那个人亏欠我，他反而有力量怎么样？他被爱了，他就有力量去爱别人，他对人就有更多的理解，他对人就有更多的宽容。我为什么能够理解别人？因为我被上帝理解了。我为什么能够接纳别人？因为我被上帝接纳了。我为什么能饶恕别人？因为我被上帝饶恕了。哎，所以这个神的爱是我们的刚需啊，这就是福音。你想要的不过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不是很过分啊？我要人一直的理解我，是不是很过分？我自己改不了，可是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包容我，是不是很过分？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过分。哎，但是我告诉你，你的要求不过分，但是对象要找对，对象要找对。你如果在人那里要求这个完全的爱，那那是很过分，因为他都没有得到，他怎么给你呢？所以一定是受伤的，一定是互相伤害的。哎，但是你要求不过分，你要找对那个对象。耶稣来了，他就是要把这个完全的爱给你，要来医治你，要来赦免你，要来担当你的咒诅，要使你从死里复活，要让你从一个好像是怨妇一样的，好像总觉得被人亏欠的，很受伤的一个人，成为一个被爱充满的，可以付出的，很积极的，很喜乐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福音，阿们吗？而耶稣为了爱你，耶稣为了这个福音，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哎，这所以这个福音是很昂贵的，爱的代价是很昂贵的，可是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他可以把爱倾倒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再可以透过我们把这一份爱倾倒出去，让这个世界不是在那种的一个征战当中，在那一种的一个诡诈当中，而是真的有爱可以来医治，有爱可以来流淌。好，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认识神的怜悯。神就是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这个是最伟大的福音，阿们吗？啊，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爱，那我们再讲什么是爱啊？刚才说了，爱就是接纳，爱就是理解，爱就是被关注，爱就是有人一直的陪伴我，爱就是包容啊！哎，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一系列，什么是爱？让我们明白，那是我真正的需要。有时候我很混乱，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要钱。你真的是要钱吗？不是，你觉得有了钱，可能人家对我容忍度会高一点。可能有了钱，人家愿意来陪伴我。其实你要的不是那个外在你所以为的东西，其实你的刚需啊，你心里真正需要的是有一份爱，这份爱不离不弃的爱，这份爱知道我一切的失败软弱，仍然愿意接纳我的爱。这份爱是有时候我会伤害他，有的时候我孩子在自己的小性子里面，可是他还是能够饶恕我，还是能够理解我的爱，阿们吗？而这一份爱只有怎么样，从神而来，阿们，感谢主。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认识神的等待啊，认识神的等待。这十个人其实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信心，都走了，对不对？我要的，我就是大麻风才需要耶稣嘛。大麻风好了，我就不需要耶稣了嘛。我要回到家人当中，我要回到我以前的一个生活当中。但是有一个人突然醒悟过来了，好的，唯一那个有信心的人，他突然醒悟过来了。好，我们看圣经啊， 圣经是怎么来描写这个人的呢？十五节啊，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内中就是十个人当中啊，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这里有两个字啊，回来啊，回来，他回来了，哎，他回来，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你回来就能遇见耶稣？哎，你还记得吗？圣经说耶稣是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耶稣是路过，耶稣不是要住在那个村庄，耶稣是路过。那这些人啊，他要走的时候，耶稣也在往前走啊，对不对？很可能就错过了。为什么回来就能遇见耶稣？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哈。嗯，我们看电视啊、电影啊，很煽情的啊，讲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对不对？都在寻找对方，却错过了啊！那个是让人特别揪心的，特别痛苦的。哎呀，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乱跑？你在原地等，两个人只要一个人在原地等，都能够相遇。可是因为两个人都很在乎对方，或两个人都去找对方的时候，反而错过了。这是一个位置上的错过，还有一个是时间上的错过。两个人都很相爱的，可是呢，有一方他情绪还没有过，另一方来寻找他的时候。他避开了，对不对？可能等他后来回转过来，愿意接纳对方的时候，发现时过境迁，很多很多的事情已经没办法挽回了。人生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什么？错过。哎，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你不会错过耶稣？为什么这个人他回来的时候回来，耶稣还在那里？哦，说明讲到什么？神不但是爱啊，神是爱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也是等待的神。曾经我轻看这份爱，曾经我拒绝这份爱，那我现在明白过来，只有神的爱能够满足我。我再回来，神还在吗？我曾经错过了，我现在要回来，还能回得来吗？哎，这问题在这里啊！哎，讲到回来，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浪子回家，家一直都在。家一直，我有看一些故事，就是说，那个父母那个房子就不卖掉，不搬走，为什么？他说我的孩子如果回来呢，我要守住。如果他回来的话，他找得到。我如果这房子卖了，我搬家了，他找不到了啊！看到这个很美的一个等待。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的等待。再看一处的圣经，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讲到等待啊。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在等上帝了，上帝啊，你让我等到什么时候？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困难给我挪去？上帝，你什么时候把我要的给我？我们一直在信仰当中很无奈，只能等上帝，很被动。你看三十章的十八节，以赛亚书在旧约的六百八十八页哈，最后一句话，最后一行啊，六八八，以赛亚书啊，让我找一下，把这个经文太重要了。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六百八十八页。好，你听我读一下。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哎，这件事情以等候开始，又以等候结束啊。可是两个等候不一样，第一句话等候谁在等候？耶和华必然等候啊，上帝在等我。那最后一句话谁要等候？我们要等候，凡等候他都是有福的啊，很有意思啊。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我在等神，对不对？可是这件事情说神在等你，神在等你。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过一个河，叫什么河？约旦河。没有桥，约旦河的水又很大，怎么过去呢？上帝说可以走干地过去啊，神给他一个应许啊，因为那个迦南地是神要赐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困难一定不会拦阻的，神要带领他们度过这个困难。可是什么时候可以除去这个困难呢？哎，上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令，就说当你们的脚走在前面的是祭司嘛，祭司的脚踩到这个水里面的时候，这个水啊就会停住。哎，问题来啊，我们讲这是神的一个命令，这是神做事情的一个方法。上帝怎么说？你脚踩下去，你说上帝啊，这个水很大过不去啊，上帝说那你把脚踩下去的时候，这个水就会停住。 哎，你信还是不信？我们说眼见为实嘛，上帝不可能啊，我踩下去就滑倒了，就被水冲走了。上帝好不好？你先让这个水停住，像以前过红海一样，过红海你不是先让这个水分开嘛，对不对？上帝，你再像以前那样好不好？地露出来，然后我就走过去。上帝说这是不一样啊，上一次呢是第一次啊，体贴你们信心比较软弱，我把红海先分开，露出干地了，让你们走过去。但是现在我要求你们有点信心了，我要训练你们了，来脚。先踩下去，脚踩下去的时候水就分开。如果你跟上帝讲条件，上帝那我再祷告一下哦，上帝我再预备一下。你一直在等，你说上帝啊，我都等了一年了，为什么这水还没有分开？上帝说不是你等我一年，是我等你一年了，你为什么脚还不踩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好像一直在等上帝，我们觉得是我们在等上帝啊，然后我们觉得说上帝很过分啊，像上帝怎么会，为什么我这么虔诚祷告，上帝都没有帮助我？可是上帝说我一直在等你啊，我的恩典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你要跨出这一步，你要跨出这一步。很多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浪漫主义，变成一种浪漫主义，但是没有在生活当中真的去实践它，去操练它。所以你一直觉得信仰很虚无缥缈，好像很美好，可是好像跟我的生活又没有关系。为什么？那你说神以后会祝福我吧，神应该以后会被我的虔诚感动吧？不是的，神一直在等你。好，所以我们讲两种的反应嘛。有的人会说，比如说我们在麻烦当中，我们人生都有各样的麻烦，对不对？各样的环境，我们不喜欢的环境。当我们在各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有人会说，上帝是啊，上帝啊，要到什么时候啊？到什么时候这个疫情才过去啊？到什么时候这个难处才挪去啊？什么时候这个讨厌的人才会离开我啊？什么时候我这个身体才能健康起来啊？什么时候我的事业才能昌盛啊？主啊，我祷告好久了，主啊，我等你好久了。哎，这个是不是常常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呼声？主啊，要到什么时候呢？主，你什么时候给我成就呢？主，你什么时候改变我的环境呢？或者有的人在困境当中，他还不错，他说，主啊，我愿意背十字架。主啊，这个困境是你给我的，我愿意来背十字架，我愿意受苦。但是还不够。如果你真的明白，上帝会跟你说什么呢？上帝会跟你说，什么时候你才能在这环境中成长呢？我们等上，上帝，你什么时候把这环境给我挪开？我不喜欢这个环境，这个环境不好。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环境挪开啊？哦，我们在等上帝，上帝在等你。上帝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环境当中成长呢？这环境是我特意为你预备的，是对你的生命怎么样最有祝福的。你逃避到什么时候呢？你抗拒到什么时候呢？你无视他到什么时候呢？你什么时候开始真的能够从这个环境中成长呢？哎，你思想这两个声音是不是很有意思？我们常常问上帝，上帝啊，什么时候这个环境才能过去？我背十字架背的好痛苦，上帝，我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啊，我都是因为你啊，我才忍受啊。上帝，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环境挪去？可是上帝说，我是因为爱你才给你这个环境。你什么时候能够在这环境中学到应该学习的功课，能够有成长呢？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在等待我们，神在等待。神给你的环境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万事互相效力，神是最伟大的设计师。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给孩子一些环境让他成长，可是我们的设计是有限的，神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给我们每一个环境没有错误的，他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可以生命真实的成长成全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在等上帝，上帝啊，把这个环境换个，哎，再换，这个环境也不好，神再换，好像我们一直在等上帝。你错了，上帝在等你，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求主来帮助我们。甚至如果有一个心态觉得我在为主背十字架，这个心态都不是很好的心态，还是有点自义在里面。有的人会说，我是因为信耶稣，如果没有信耶稣我就不是这样了。好像你好像是很给上帝面子。你错了，直到有一天你看到说，我背的不是耶稣的十字架，哦，这个环境虽然是让我不舒服， 让我不顺利，可是是对我的生命是个最好的一个调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压榨跟成长的时候，你才明白那不是耶稣的，那是神给我的十字架。所以你就明白十字架不是痛苦，不是可怕，而是一个成长，而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的信仰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开启，要有这样的开启。很多人信主越信越觉得上帝亏欠他，有的人越信主越觉得我为上帝付出的太多了啊，整个方向已经怎么样颠倒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等待，认识神在等待我们，神给我们的环境，神希望我们能够成长，快一点成长了，神还有新的功课要给你学习。为什么这个环境一直没过去？是你没有成，你成长的环境就过去了，可能有新的环境啊。那这个信仰不是让我们舒服啊，信仰不是让我们舒服的，信仰是让我们成长，神一直在训练我们啊，我们可以更加成长，更加成长，我们的人生啊就可以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自由，可以祝福到更多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三点啊，我们刚才讲认识神的怜悯，对不对？耶稣爱你，这就是福音。你的刚需，你内心真正的需要，就是那种无条件的爱，完全的接纳、陪伴、关注，哎，只有在耶稣那里可以给你。你也不要觉得我的要求太过分，我这个人自己也不怎么样，我是不是要求太多？不是的，神爱你，虽然你是死在罪恶里面，虽然你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的，虽然你以前是顺服魔鬼的，可是耶稣还是爱你，他来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你复活，让你有可以有不一样的生命，让你可以进到跟上帝这个爱的连结里面，让你可以成为爱流通的一个管道。那从你出来的不是伤害，不是刻薄，不是那些负面的东西，让你可以被爱充满，有爱流淌。那第二呢，讲到要认识神的等待啊，不是我们在等待神，而是神在等待我们，神在等待我们。神给我们的环境，你不要说这环境快过就快过去，而是你要快快的在这环境当中成长，学到这功课，神会给你新的环境，让你有新的成长，让我们的哎呀，人生是很积极的，很美好的，真的可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的。好，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点，讲到认识神的荣耀。认识神的荣耀，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两次出现归荣耀与神，一次是耶稣说的，我治好的不是有十个人吗？为什么只有这个外族人他回来归荣耀与神，其他人九个在哪里呢？哎，耶稣讲到为什么只有这个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啊？那还有一处呢，就是圣经直接记载这个人他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就出现这两处啊，归荣耀于神啊。所以我们讲第三点，认识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常常讲的，我们要荣耀上帝，要荣耀上帝，对不对啊？那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呢？我们回到刚才讲到说，前面讲到认识神的等候，讲那个回来哈，回来归荣耀与神，回到神的面前来归荣耀与神，什么意思呢？当你什么时候认识到原来神对我的旨意都是美意，当你什么时候发现神给我的引导的道路真的比我当时设想的道路好上100倍1000倍的时候，你是真正是归荣耀与神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啊？有时候我们把归荣耀给神当做一个重担，哎呦，信主很不容易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就是要讨这个神的喜悦。如果他不喜悦，可能我就会受灾祸。我要讨好他啊，好像我要讨好这个神，归荣耀给神，不是讨好这位神，而是你从内心真的明白过来。哎呀，神啊，你那个旨意真的是美意。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以前还一直怎么样想要走这条路，你拦阻我让我走这条路，我现在明白主啊，你给我的路真的是最好的，谢谢你以前拦阻我，上帝，我以前对你有很多的误解，我有很多的不满啊，现在我才明白，神啊，你的道路真的是高过我的道路，神啊，真的你给我的旨意都是美意。当你能够从内心里面这样看见的时候，就是在归荣耀与神啊。所以我们又讲在信仰当中有两种人，一种人说那我们只能顺服咯，那神这样安排了谁有办法，我只能顺服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虽然他好像是在走神给他安排的路，有没有归荣耀给神？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觉得他很伟大，我为信仰牺牲多少你知道吗？啊，他很伟大，他觉得说神是有点无理取闹的，神是有点过分的， 是吧？神是有点不近人情的，但我怎么样？我既然信他了，我只能顺服。这不是归荣耀归神，这个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是不信神，这还是亵渎神、轻看神。但只有有一天他被开启了，他说：“主啊，真是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条道路，谢谢你没有让我走其他路。哎呀，我今天才知道这个路真的是最适合我的。你让我自己去选，一定是失败的路，一定是比现在痛苦一千倍、一万倍的路。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就是如此。这个时候就是归荣耀归神，就上帝啊，你没有错，上帝啊，你是对的，上帝啊，你是智慧的，上帝啊，你是最好的，阿门吗？”今天我们的信仰里面缺少这种的激情，那缺少这种激情，缺少这种的开启。我们常常觉得我信得很痛苦，我也信得很伟大，我很伟大，不是上帝很伟大，我很伟大。你看我信了，我就听上帝的话，虽然我觉得上帝可能不靠谱，我觉得上帝做的可能都是对我不好，可是我信了，我就听他。你看我多伟大，你错了，上帝不要这样的信仰，上帝不要这样的信仰，这不是归荣耀给神，这还是活在自义里面。啊，变成一个信仰的质疑，好像我为上帝付出很多很多，我为上帝我都改变自己了，不是的，不是的，除非你看到了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改变我，上帝谢谢你调整我，上帝谢谢你给我这条的道路，谢谢你让我当时能够做这样的选择，主我谢谢你，因为你对我太好，那个时候就真正的归荣耀与神。好，所以我们讲今天在信仰当中，很多人只认识神的一些律法。信主要做什么啊？做这些啊，我做了这些，我就是个很好的一个信徒了，就可以等待上帝祝福我了，我就可以更大声的向主求。以前不好意思向主祷告，现在我都做到了啊，我就可以更大声的、更理直气壮的向神求一些东西了。不是，那不是信仰，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呢啊，神爱你，神主动的爱你。神爱你，神在等待你能够成长，能够明白他的心意。那神也要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来荣耀他。我刚才把荣耀神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从心里面说，主谢谢你，你给我的道路真的是太好了，谢谢你以前拦阻了我，谢谢你好像逼我要走在这条路，我现在才知道这条路才是真的是我成长的路，才真的是我蒙恩的路。从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开启感恩的时候，是真正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但是我们说了，荣耀神不容易，荣耀神不是我们本性，真的荣耀神是被改变的生命才能够来荣耀神，才能归荣耀给神的哈。我也再给大家看一处圣经吧，在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啊，这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说了一句话，110页啊，新约110，110页。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责备他们啊，这句话太经典了，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哎呀，耶稣这句话真的太深刻了，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在宗教里面啊，觉得自己都是很热心啊，很虔诚啊，好像是上帝的代言人，但是耶稣直接揭穿他们的那个假面目哈，你们互相受荣耀，就你互相求荣耀，我荣耀你，你荣耀，商业互捧啊，但是你们只是在求人的荣耀，彼此求荣耀，你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怎么样？要求上帝的荣耀，所以你没办法信耶稣，所以这个真正信仰的路，你没办法走上去，你。有的只是假冒为善，你有的只是在律法里面，你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信仰里面。哇，那这句话很深啊！原来真实的信仰不是求自己的荣耀，而是求神的荣耀。可是你知道吗？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求自己的荣耀？从巴别塔的时候，人从巴别塔的时候开始就习惯，人的本性就是要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一切所做的不就是为了我更被人尊重吗？我更有面子吗？我更成为焦点跟中心吗？这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了，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嘛。可是呢，信仰的路是什么？不是互相求荣耀，而是求从独一真神来的荣耀。只有或者这样说吧，这也成为一个记号，当你一直在求自己荣耀的时候，说明你在血气里面、肉体里面。当你 开始求神的荣耀的时候，哎，你就真正进到信仰当中了。好，这是一个转变，我们也可以来提醒自己。但是这个很微妙啊，这些的试探啊很微妙。我举个例子哈，有的人做见证，我们教会有见证会嘛，见证什么？就是见证神的荣耀，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嘛。可是我发现很多讲见证的人啊，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他不知不觉，他不是在归荣耀给神，会归荣耀给自己。因为我当时哇很警醒的祷告，因为我们一家人啊都很同心，因为我一直都有参加聚会，都有服侍，所以啊我这个病啊一下就好了，所以我这个难处一下就过去了啊。或者他会说，都是因为某某人啊他为我祷告了，所以我这事情就解决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看到我们在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不是故意的，且不知不觉的把荣耀怎么样归给自己，把荣耀归给那一个人，他为我祷告，他来帮助我，他来陪伴我，哎，又回到耶稣责备的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你怎能真正的信耶稣呢？那我们要怎么做？哦，我们要第一，整个一个信仰就是一个什么焦点的转变，信仰就是一个焦点的转变。什么意思？以前就是我让我更舒服，对不对？让我更被关注，让我更有成就。但是现在我竟然信了上帝，我的整个人生的焦点不是我自己，而是怎么样？荣耀上帝啊！我不再为自己活，我要为神而。那这不是很亏吗？那这个谁能做得到呢？那我再告诉你，耶稣又讲了一句很有智慧但是很拗口的话语，是什么呢？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主耶稣舍弃生命的却要保存生命到永生。哎，这句话很难懂哈。爱惜生命的要撕掉生命，谁不爱自己？我们中国人说的好啊，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 OK， 那我们现在就问问自己，你这么多年一直爱自己，对不对？你快乐吗？你内心有满足吗？你会不会发现我一直想要让自己满足，一直爱自己，一直跟人争跟人抢，一直很努力的表现，为什么我里面还是空虚？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我还是得不着？那很好理解嘛，因为这条路不通嘛。不是你不努力，因为那个路走错了嘛。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要上吊生命，你一直想要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的满足，让自己舒服，可是搞来搞去自己也没有荣耀，也没有满足，也没有舒服，也没有安息。不是你不努力，因为那路错了。那好不好？已经挣扎几十年了，来信耶稣了，换一条路。耶稣说凡为我舍弃生命的，不是叫你去死，而是怎么样？叫你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固执，放下自己的想法，为主耶稣的缘故，我愿意怎么样来顺服耶稣。哎，必要保存生命到永生。所以当你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当你愿意来荣耀上帝的时候，很奇怪啊，我好像不看重自己了，反而我以前要的那个满足啊、价值感啊、安全感啊、那种的安息啊、平安，反而都来了。路很重要，所以信仰是叫你走另外一条路，不是说我以前自己去求荣耀得不到，现在有了耶稣了帮助我，让我更得荣耀。不是的，不是我以前去追求成功追不到，现在有耶稣帮助我，让我更容易成功。这条路本身就错了，自我中心的路，自我求荣耀的路是错的。再怎么努力，不是你不努力啊，你再怎么努力发现那个路还是得不到。爱惜自己生命的反而丧掉生命。但是今天你要信耶稣，耶稣你要舍己，就把你几十年的那个追求的方向否定掉了，你要换一条路。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换个方向，换一条路。悔改不是说我以前骗人现在不骗人啊，以前做这个现在不做，还不是单单是这样。悔改我整个人生的方向，换一个方向，换一条道路。好，荣耀上帝，我所做的事情我愿意怎么样，不再是讲我得什么好处啊，我别人会怎么看我啊，而是想着说我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旨意，我这件事情能不能让神得荣耀啊，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喜好，我就来遵循神的旨意。那这个好像说很虐啊，为什么这样受苦啊？不是，后来发现哎，这才是一个安息的道路。好，所以我想说荣耀神才是我们真正安息的道路。荣耀神不是一个重担， 当你真的去荣耀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以前一直苦苦自己挣扎追求都得不到的那份内心的安息跟满足，居然就得到了。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救恩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安息之路。好，所以这正是信仰一个奥秘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越是去强求越得不到，但是越是放下，我去求神的荣耀，放下自己，反而我内心的满足就得到了。好，有人说好像幸福好像一个蝴蝶，你越去抓它的时候它就越飞走了，但是你安静下来的时候，蝴蝶却飞到你的一个肩膀上了，这个大概那个意思。但当然我不是讲到蝴蝶好像还是无定的偶然的，但是我们说有一位创造万物的上帝，有一位爱你的上帝，他为你设定人生中终极的那个喜乐安息的道路，就是来跟从他，就是来顺服他，就是来荣耀他，阿们吗？好，所以感谢神，认识神的荣耀，所以荣耀神不是我们的重担啊，荣耀神不是我们的重担，而是我们的喜乐，而是我们的安息。那再讲荣耀神，我们读一节圣经，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讲到怎样具体的来荣耀神呢？如果信仰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自己来荣耀上帝，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对不对？那我要怎么做呢？哥林多前书10:31，哥林多前书10:31，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在新约的192页，新约192页，哥林多前书10:31。好，我为大家读一下。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讲到荣耀神，我们觉得特别高大上哈，好像是特别伟大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教导，荣耀神是跟你的生活怎么样息息相关的。简单说，你生活的衣食住行，你生活每天的有米这个柴盐酱醋茶，在生活中的琐事各样，都可以来荣耀神，而且也就是说，荣耀神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模式。荣耀神不是只在教堂里面，我今天参加诗班了，荣耀神啊！我今天在教堂里做什么服侍了，荣耀神，不是的，是你的生活，整个衣食住行，整个待人接物都可以荣耀神，而且都要荣耀神。好，他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是我们最经常的吃喝吧，每天都有的动作嘛，对不对？小的不能再小的，但是他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什么意思呢？好，那很简单嘛。你吃要好好吃啊，你不能不吃啊，不吃的话身体出状况了，身体是神的殿，就不荣耀上帝了。我吃不单单在养生的角度啊，我吃怎么样是为了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好的身体可以更好的服侍上帝啊。然后我有健康的身体也是一个见证啊，荣耀上帝。好，或吃或喝啊，或者说我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不要用那一种很负面的思想，我凡事往好的方面想，也是在荣耀上帝啊，也是怎么样给别人带去喜乐啊。所以说荣耀神不是做很大的事情，而是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我因为荣耀神而做，你就会发现你做的很喜乐啊，而且你就会看到真的神的恩典一直都与你同在啊。做所有的事情都问问自己，我怎么样做可以让神得荣耀呢？啊，我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更美呢？我怎么样做真的让神的荣耀可以充满我，也可以充满我身边的人呢？啊，常常这样的问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好吧？啊，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今天我们从这个耶稣医治10个长大麻风的人，看到神的怜悯，这些人不配，像我们一样都不配，都不好，甚至只是利用耶稣而已，根本没有那种想象那个很完全坚定的信心，没有。可是耶稣还是给我们，这个不是让我们有鬼的哦，没关系，耶稣好骗，不是，他是怜悯，他是爱，耶稣爱我，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你，所以我们得到这份爱，把这份爱传出去。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愿意为你死，让你可以脱离那个痛苦的状态，进到这个美好的永恒当中。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啊，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福音，对不对？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爱。第二呢，认识神的等待。信仰当中不是神亏欠你啊，不是神迟迟不给你啊，神一直在等你，在每一个的一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我们可以成长的地方，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以致我们这个功课学好了，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功课，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三呢，讲到 认识神的荣耀啊，不是我自己来追求自己的荣耀，让神帮助我，而是我愿意把我自己的那种的一个一直以来的要荣耀自己、满足自己的心态放下，愿意来荣耀上帝。而荣耀上帝就是我们真正的安息，而荣耀上帝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以怎么样荣耀神的心去做。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